大家好，好久不见，我又回来了。这里是日本故事。那消失了这么长时间呢，总得有个说法嘛。就像我前几天在微信公众号里说的，老杨准备买房了。换种说法啊，要不是因为中间呢有一些变故啊，现在的老杨那就已经在日本圈了一块属于中国的领土了。那当然了，也陷入了一个大坑，要添上更多的人力和财力。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日本买房啊，主要是分两种，一种呢是公寓楼，和我们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买房很像，而另一种呢就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住宅，日本呢也叫做一户建。这个大家在日本动漫当中啊是最常见的了，像哆啦 A 梦啊、樱桃小丸子里面的住宅啊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次买房经历啊，可以说是先经历了住宅楼，最后决定的买独门独户的一户建。那先说住宅楼啊，和我们国家强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动辄开发一大片楼盘，规划出一整片住宅区不同啊，日本的楼盘呢很少有大规模规划。那像我前几期说的楼歪歪事件，能在一个区域里面开发出四栋住宅楼，那就只能是三井不动产这种大财阀才能干出来的手笔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在市区内或者车站边找到一块空地，然后见缝插针的起出那么一块住宅楼来。户型呢是从两室一厅到四室一厅都有，面积小的四五十平米，大的呢也不过就是一百二三十平米。像咱们国内那种一百五六十平米的房子啊，那普通日本人啊是连想都没想过呀。哎，那就说到最关心的话题了，多少钱呢？这个当然城市规模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啊，日本的住宅楼不贵。比如说东京山手线几个大站，东京站、品川站、新宿站，周边一公里以内的住宅楼每平米的平均价格是合人民币也就是五六万。这还是这几年因为东京申奥成功房价大幅度增长呢。不过呀，选择住宅楼的人呢多数也是为了方便。我以前不就说过吗，住的小一点，但一出门那就是整个花花世界啊。所以啊，我也确实是考察了一下福冈的住宅楼市场。那我也是为了方便嘛，啊，再加上自己就在郊区上班，所以看的呢也都是福冈市内临近郊区车站边的房子，每平米呢大概是两三万人民币，啊，一百平米的房子呢也就是二三百万人民币。那如果全部贷款的话，35年每个月要还5000多元。我算了算啊，基本上和现在的房租也差不了多少，还算是还得起。可谁知道啊，再一细问啊，每个月还要多交出来3000元的其他费用。住宅楼的管理费1000元，修缮基金1000元，我和太太两台车的停车费也得1000多元。35年下来啊，光这些钱那就要130多万人民币啊，那顶得上我半个房子了。所以啊，很多日本人告诉我啊，要买公寓楼别买新房子，前期后期投入都很大，而且到手就贬值，所以嘛，买个二手的那就好了。所以啊，辗转反侧，最后呢我还是决定自己买块地盖个房子。毕竟啊，有个独门独院的一户建，那才是大多数人心中的一个梦啊。哎，就是这个决定啊，也让我差点掉进了一个大坑里。很多人都听说啊，在日本买房，这块地啊就是你的了。从这点看呢，楼房不太一样，因为啊，这块地上有好多的住户，所以你们相当于瓜分了这块地的归属权。一旦出现纷争啊，比如说政府要征收这块地，那就得按照每户的面积大小来投票。多数面积的人不同意，那政府就没法征收，反之也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普遍认为楼房不是资产的原因。可是一户建就不一样了，这块一二百平的地那就是属于我的私有财产，就算房子贬值了，可地价不变，随着周围的发展啊，还可能升值。所以啊，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户建，那是每个日本家庭最大的梦想。第二大梦想就是把房贷还完。那这就说出了一户建的关键，一个是地，另一个 就是房子本身，两个同样重要。日本一户建的建筑商啊，每家都有自己的特长，有的耐震性特好，有的保暖性特好，有的建筑设计是特别的漂亮。比如说在中国啊，都很有名的什么积水住宅啊、大和住宅，都是日本有名的一户建建筑商。但是这些建筑商啊，会想尽办法的把高价值的地攥在自己手里。什么是高价值地啊？那就是离车站近，是个好学区，周围呢有超市，采光还不错的地皮。那很多重视土地的客人就只能为了住在这片地上，放弃自己青睐的建筑商。那还有的客人呢，不在乎土地怎么样，就是单纯的想自己住的舒服一点，那就认准一个建筑商，你帮我找地，差不多了，那我就从了你了。哎，那还有一种人呢，两方面都不想妥协，那就只能自己找地，然后选建筑商。理论上讲啊，建筑商是最怕这种客人的，因为一户建一半的财产，这种客人已经有了，剩下能打动客人的，就只有建筑商自身在盖房子上的实力了。哎，你们想想也都知道啊，追求自由的老杨嘛，那当然属于这第三种客人了。那下面就说一说我差点入坑的经过吧。当决定啊先买地后选建筑商之后呢，我和太太啊做了很长时间的功课，学习怎么评价一块地的好坏。我们列出了10条最重视的条件，然后呢标上了分数，不要求满分，80分的地我们就可以考虑了。结果啊，第一块地就看到了一块将近满分的地啊。啊，这块地呢大约是230平米，1780万日元和人民币啊大概是90万，离车站近，离超市近，学区也不错，幽静的住宅区。唯一有一点犹豫的，就是这块地上有一个40多年前盖的房子，还有一个地下车库。那买下地之后呢，要把房子扒掉，这个解体费用啊是要自己另花钱的。我和太太啊都不是专业人士，于是呢就找来了两家目前为止最看好的建筑商，拜托他们呢帮我实地考察一下。哎，他们考察了一圈回来告诉我，这个地啊非常的不错呀，解体费用呢可能要花点钱，不过应该不是很多，也就是200-300万日元，10多万人民币。我给你做个报价吧。我说可以啊，啊，综合一下，看看我的投资能不能承受。报价单一下来啊，哎，比预期的还要便宜一点，总共呢也就是200多万，总共呢也就是200多万日元，和人民币10万块钱左右。哎，我欣喜若狂啊，不错不错，比我想象的便宜多了。再加上这地，我讲一讲价，大概啊100万人民币，我这块地就能拿下来，再盖个100多万的房子。2层小楼，那我今后的日子住得多舒服啊。所以啊，急急忙忙的就和土地中介的人定下了签约日，这个日子啊是上周日。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都觉得我有点太不冷静了是吧。哎，我和太太啊当时也是互相问，哎，这地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才是看的第一块地啊，100多万就开始贷款了？不过呀，后来我俩反复考虑，第一呢，这块地的位置啊是非常的中意，第二呢，我俩的打分体系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偏差。第三呢，先后两个建筑商啊看过这块地，给出的解体报价我们都能接受，所以啊应该不会出什么大差错。那确定了我们并不属于冲动消费之后呢，我俩真的是激动了一阵子啊，觉得哎，现在我俩牛叉了，一户建建筑商任我选了。那当时呢也确实是这样啊，一听说我俩有地啊，所有的建筑商都是诚惶诚恐，争先恐后的介绍自己家房子的优点特长。然而啊，就在土地签约的当天，我俩后来拜访的一家建筑公司的从业20年的老营业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杨先生，你的地有问题。哎呦，这一个电话吓得我一身冷汗呐。这个老营业说，地角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房屋本身的解体费用啊也花不了多少钱，问题呢出在这个地下车库上。这个地下车库啊是用石头砖块垒起来的，当时的法律也许能通过，可是现在日本的法律 要么让你用水泥重新建一个，要么你就买土把车库填平。不动车库想直接重新盖房子，法律上行不通。而无论是重建车库还是买土填平，没有个七八百万日元连门都没有。这就意味着我要再多加40万人民币。当时听完这个消息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可能，这孙子骗我了吧，就是想让我在他手里买地。哎，可是他说的是有模有样啊，又都是我不懂的专业领域，由不得我不信。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之前出过报价单的两家建筑商说了这个情况，结果对方明显愣了半天，说出了一个我最不想听到的结果。别说，还真有这么回事，我们当时没好好看，十分的抱歉。哎，两家建筑商啊，两家都说没好好看，你们还能不能靠点谱啊？就这样，在签约前的最后关头，我拉下了刹车，才避免了一次巨大的损失。如果就这样签了约啊，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我会不断的往里投钱，不断的往里投钱，直到最后把这个长10米、高2米、宽4米的车库填上。然后啊，我就没有钱盖房子了，手里只剩下了这么一块地。我不盖房子，银行就不会给我贷款，到最后没准还会把土地收回去，我是鸡飞蛋打呀。不过呀，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呢，这块地就成了我的一块试金石。这几天呢，我是拿着他的资料到处找建筑商打听，看得出来这块地问题的建筑商我就留着，看不出问题来的就直接的 pass 掉。我还是要自己找地，同时呢，也让各个靠谱的建筑商帮我找，谁找到好地的我就用谁。反正啊，通过这么一轮大浪淘沙，剩下的建筑商呢，谁也不比谁差了。好了，这就是我在日本的第一轮买房经验。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啊，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原点，可这一轮实战下来啊，学到了真是好多的东西，也和太太啊，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加真实的憧憬，明确了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振作一下，再来一轮吧。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日本故事，再见。